賓州參議員宣布將會開啟賓州2020大選選票檢查，拜登敦促接種挨家挨户敲門，議員表示對疫苗騷擾可以提出指控。 Google 又挨37州提告，應用商店被控壟斷。洛杉磯縣警長發豪語，非法大麻種植者末日到了。佛州大樓倒塌讓54死86人失蹤，搜救行動告終。美國特使發警告，中共在研究新的核技術。蓋茨夫婦離婚，基金會去向未明，最新方案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利亚诺7月7号宣布，他已经启动了对2020大选选票的法政检查，并已经向宾州的几个县要求提供选票。马斯特里亚诺表示，他已经向几个县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他要求的信息和材料，以便进行调查。他说这样有别于审计或者法政审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深度调查，就好像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的这样，甚至更深。马斯特里亚诺还提到，他们需要对点票软件、机器、扫描仪进行严格审查，此外还需要查看所有的选票本身，看看他们是手工填写的还是由机器复制的，这样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搞清楚选举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排除所有偏见。目前费城县、约克县和替奥加县都收到了马斯特里亚诺的信，这些县需要提交选票和其他选举材料的纸本资料。马斯特里亚诺预计针对今次选票调查会有一场法庭斗争，如果这些县在7月31号之前不遵守或者不表示愿意遵守的话，他准备向委员会申请全票权。费城专员民主党人卡斯特奥表示，马斯特里亚诺提出的关于2020年选举的主张被法院驳回了，而马斯特里亚诺表示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选票进行调查。联邦法律规定各县在选举之后22个月内应该保留被要求的记录。宾州总检察长夏皮罗今个礼拜在 MSNBC 节目上表示，如果宾州立法者想在宾州重复亚利桑那州式的选举审查，他将会予以反击。他还说绝对有信心能够阻止调查。上个月马斯特里亚诺和另外两名宾州共和党人一起前往凤凰城，亲眼观察在马里科帕县进行的审计。代表团后来表示希望在宾州进行类似的审查，有不同的委员会主席表示他支持进行审计。另外马斯特里亚诺希望雇用在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进行审计的公司。近日拜登和其他白宫官员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社区展开有针对性的挨家挨户敲门行动，需要逐个社区、逐个街挨家挨户地敲门，敦促民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来提高接种率。他说他的政府将会将重点放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根据最新数据，美国目前有 47.9% 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远远低于拜登政府的70%的目标。据网关专家报道，7月7号就上门说服接种疫苗的事，沙奇作客 CNN 的新一日节目并发表意见。沙奇说拜登政府作为联邦政府的角色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拯救生命。主持人白尔曼问沙奇说政府只是可以鼓励疫苗接种，沙奇回答说我不认为那个是我们的角色。当日上午，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汤森发推文，告知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疫苗骚扰者的侵害，告知民众在联邦工作人员来索取疫苗文件之前，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在推文当中说，我已经跟当地执法部门谈过，如果你不希望联邦政府在你个人的土地上询问疫苗问题，执法部门建议你在明显的位置张贴禁止侵入的标志，这个是能够指控某人违背你的意愿找上门来的先决条件。如果你采取这个步骤，这些人需要对他们的上门后果负责。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博士随后建议将这个禁止侵入的标志个性化，以明确禁止疫苗骚扰的非法侵入。在美国，个人的健康信息属于私隐范畴，亦不允许民众被政府无理搜查和扣押。7月7号，美国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作为原告起诉了 Google， 说 Google 对安卓应用商店的控制违反了反垄断法。诉讼已经提交了给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参与起诉的州还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这个是各州对这间矽谷巨头提出的第三宗诉讼。这个诉讼主要针对 Google 应用商店对内容或者订阅购买的应用程式的开发商收取30%的佣金的政策。这些总检察长表示，与其他市场3%的收费相比， Google 奢侈的佣金令应用程式开发商提高价格，迫使消费者增加支出。诉状说， Google 通过排他性合同、技术壁垒和误导性安全警告，将安卓应用当中潜在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起诉书指， Google 应用商店占据了美国90%以上的安卓应用下载量，而其他安卓商店的市场份额都不超过5%。 Google 还试图提供奖励措施收买竞争对手三星，而这些举措限制了应用程式的选择，并推高了价格，最终损害了消费者。各州还表示， Google 非法将广告和 Google 应用商店挂钩，并同制造商分享垄断利润，来抑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原告希望为消费者寻求经济赔偿，还呼吁对 Google 进行民事处罚和法院强制监督，要求法院派监督人确保 Google 减轻对消费者、应用程式开发商和手机制造商的行为，并要求 Google 停止对三星和开发商的付款。 Google 7月7号晚间发表博客说，他们的应用系统提供了比别人更多的开放性和选择。南加州乐园警长维拉纽亚7月7号表示，该部门上个月对羚羊谷非法种植大麻进行扫荡，共拘捕130多人，缴获市值超过$11.9亿的大麻。维拉纽亚说，今次行动是乐园警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据城市新闻社报道，为期一个礼拜的行动策划了超过16吨大麻和65架汽车，包括两架运水卡车。南加州众议员加西亚说，羚羊谷的制毒集团在加州持续干旱的情况下，竟然每日盗取200万至300万加仑的水用来非法种植大麻。制毒集团成员是在半夜从农民那里偷水的，他们将偷来的水装载到油罐车上，然后运送到他们的大麻种植点。他们那里的油罐车都是用于偷运水和非法种植大麻的。另外，扫荡当中当场还缴获$28,000现金，但警长说这个只是当日发给种植工的薪金。他还说有30个种植地点被移为平地，还救了180只动物。警长说，洛杉矶县的非法户外大麻种植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羚羊谷，其中很多增长和墨西哥贩毒组织以及亚洲和亚美尼亚有组织犯罪集团直接相关。缉毒侦探去年在羚羊谷发现了150个非法户外大麻种植场，而今年显著增加。调查人员通过侦察飞行发现有500多个种植场。警长强调，大麻种植导致地区暴力事件增多，居民和路人都受到了暴力威胁。警长维拉纽亚表示，我们想向卡特尔组织和所有在这里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发出明确而响亮的讯息，你们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会找上你们。佛州迈亚密滨海公寓部分倒塌两周之后，搜救工作在7月7号下午停止，救援人员说生存机会为零。截至礼拜三，报告的死亡人数为54人，另外有86人失踪。迈亚密戴德县县长卡雅7月8号表示，搜救人员作出极其艰难的决定，将会结束搜救幸存者。卡雅说，调查人员将会继续核实失踪者事发当时是否都在建筑里面。 法新社報導，自呢一棟公寓倒塌以嚟，並未發現任何幸存者。以色列同埋墨西哥工程人員同埋搜救專家當時亦都加入美國救難隊員行列，喺大型機具同埋抽探犬嘅協助之下，一直喺度搜救。佛州州長德桑蒂斯曾經喺事故發生之後不久嘅新聞發布會上面話：，當有人喺軍隊當中失蹤時，就會一直尋找，直到揾到佢哋為止。我哋唔會停止搜索。然而救援搜索在7月7日下午结束，当地消防救援官员告知事故遇难者家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以色列的搜索小组已经同意将搜救工作过渡到复原重建的决定。当地官员7月7日表示，目前已经移除124公吨的瓦砾堆，而调查人员仍在继续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美国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特使罗伯特伍德大使在7月8日表示，中共正在关注发展海空自主核武器系统，并警告说任何这一类发展都可能破坏战略稳定。伍德表示，中共还未开发或者将这一项技术武器化，但他表明中共对俄罗斯正在开发的核动力水下无人机和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所谓的二国情调核力量感兴趣。伍德说，这个是中共正在看的东西，如果中共开发这些武器和空中系统，这样有可能以动态方式改变战略稳定环境，而美国没有这两种系统。伍德补充说，这个时候不是中共10年前的现状。他指出，中共在武器系统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直处于上升轨道，中共正在开发类似于俄罗斯人一直在开发的核动力运载系统的武器。俄罗斯曾经表示，他们开发这一类武器的目的是对抗美国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莫斯科亦都担心这种防御最终可能会破坏他们战略进攻性核力量的可能性。当被问到伍德对中共开发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水下无人机的兴趣的时候，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表示，他没有听到任何美国政府官员发表类似的讲法，但他亦都表示中共会开发和探索其他人正在研究的技术，这样并不奇怪。他说，除非中国和美国行双边会谈，否则毁灭性军备竞赛的风险将会继续增加，这样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今年5月，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宣布离婚，两人共同营运的慈善基金会的命运亦都备受关注。7月7日，基金会执行长苏兹曼宣布新方案，方案规定如果两年后两人决定不再继续担任联合主席，梅林达盖茨将会辞去联合主席职位，这个经常被他们称为第四个孩子的基金会就将会归比尔盖茨所有。但是比尔盖茨要买下梅林达持有的股份，此外梅林达亦都将会从盖茨那里获得一些资源继续他的慈善工作。苏兹曼表示，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梅林达将会得到多少钱。另外，慈善基金会还计划增加盖茨和梅林达两人小圈子之外的受托人，这样被视为是改善监管的一个步骤。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庞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在不够一年之前，基金会仍然是由盖茨夫妇、盖茨的父亲和盖茨的密友巴菲特共同营运。不过巴菲特在6月已经宣布辞去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史丹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赖希说，由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一间家庭基金会，两人的离婚对基金会及其在全球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